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接受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俯伏敬拜，同时你也要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话一打开，就使到愚蒙的人得着智慧，而且你的话一发出就不会突然返回。但愿我们今天讲的和听的都在你的面前一同蒙受这莫大的福气。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将要继续讲我们的主题《门徒与宣教》第三讲，但是我的副题是“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我们在下个礼拜天就是大年初一，相信大家都想要开始打扫你自己的屋子了吧？有没有人已经做了？或者等一下散会后大家就匆忙的回家打扫屋子，是不是？牧师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她每一年都要在新年里面一定要抹窗，一定要抹厨，一定要做这些，我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的床褥啦全部换新的，因为新的一年嘛，就是应该每一次都是这样做的。我常常告诉他说不要骂窗外的东西，窗外的东西是上帝骂的哦。如果你不小心你骂了，就像法蒂妈这样掉下去，那就不好了齁、那就很危险的事情啊。他感谢主，今年他告诉我们我不骂外面的。那我们常常为什么要这样做，过年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原因因为那是家嘛，对吗？在家里面我们就一定会要做这样的事情，使他焕然一新。但是呢，如果你人在国外，你会这样做吗？你可能随便点缀一下随便贴两个金这个所谓的对联，你不会大费周章的去做布置。这就是家跟所谓的其他的地方不同的分别。那么我们看到说，可惜在今天后现代的人，我们对家的观念已经有很多的模糊，或者是不太看重家，不再是具我们心中这个中心的地位，它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了。可能大家不认同牧师的讲法，牧师哪里是这样，我很看重我的家，但是我们的家好像是我们回去休息睡觉的地方而已，因为我们没有太多花太多的时间在我们的家里，或者是注意我们家里面的东西，对吗？我们的借口常常说，哎呀，我工作忙，我没有时间，所以呢，你把家里面只不过当作是一个礼殿。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呢，它意味着什么？我再想多一层，它为什么呢？当你不在意这个家的时候，它你也意味着你不在意你家中的人，对吗？不是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不在意这个家的所谓的布置，或者是摆设，或者是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同时也会告诉其他的人，我大概也不太在意这个家中的成员。所以今天我们后现代的家庭，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淡如白开水，有也可以，没有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弃之可弃，没有家又不可以，有他，哎呀，也差不多，没太大的差别，这是我们所说，你的心在家里面吗？你的心在你的家里面吗？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重点。因为当我们问这个问题，问耶稣的时候，你的心在你家里吗？耶稣就回答我们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他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我必须在我父的家的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说和合本的翻译呢， 就把他的那个精神翻译出来。何本说，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家，我父的事为念吗？他那个是精神，把那个很美的精神给翻译出来。如果大家记得我上两讲，讲的是第一讲验拿说我不要去，第二讲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今天我们讲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他同时就在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越来越重的一种的意味，就是我们对传福音对宣教的观念，要把父的家里面的事情让全世界人知道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地方。好，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读我们的姐妹为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应该有一点点的纳闷，对吗？主耶稣基督怎么会可以讲这样的话呢？似乎很没有礼貌，对吗？他是不是好像没有礼貌，或者这还有其他的意涵在里面？那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两方面。第一呢，那就是身份的告白。主耶稣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他讲这句话其实是有那个时代背景，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是在过节的时候。过什么节呢？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过年，我们有很多的摆设。他在过节是过什么？过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但是就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就在这段时间，耶稣当年是什么机会？我们讲12岁。12岁什么了不起？犹太人按照他们的规矩，3岁那么就断奶，5岁就学律法，12岁就成为律法之子。那么到了13岁呢，他就成为诫命之子。所以就在这个时段，12岁的时候，他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天父的儿子。有意思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到他成人之后，他是律法之子，他要遵守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必须以我在我父的家里，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时刻是他宣告或者是告白他身份的最好的时间。这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他的父母说，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的里面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是律法之子，所以呢，他必须做一个诫命之子来遵守上帝的旨意。当然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所有4福音书里面所讲的第一句话，他一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但是非常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耶稣竟然是在这么年少12岁的时候已经立下心志，他必须在他父的家里，他必须以他父的事为念。哦，这就是他已经在这么年少的时间已经有一个人生清楚的目标。有的人称他为这个是弥赛亚身份的认知，弥赛亚身份的认知。哦，这个是我们所非常让我们非常感到吃惊的一个事情。12岁的人竟然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年轻人，请你不要说你是年轻的，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立下这样的心志，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父母他必须在他父的家里面是非常奇怪的，或者是奇特的。他明明都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孩子嘛，怎么会讲他是其他者，好像认贼作父这样，哦，是讲认另外一个人做他的父。哦，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不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慢慢想，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当时耶稣基督在哪里？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当时耶稣基督在哪一个里面？他当时在什么？在圣殿的里面。上帝的家在哪里？ 上帝的家，在圣殿的里面。所以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就是讲这一件事情，我父的家。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如果他不去圣殿，他要去哪里呢？他是父的儿子，他应该在家里才对哦。所以因此也就能够解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跟他的父母回家，因为圣殿是他的家。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自己的身份，因此要借助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他自己的身份到底是谁，那么多了解一下他自己的信仰。这是我想我们要思考的。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刚才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他圣经在41节那边就开始讲，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那个节日是做什么的？那个节日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流血，他必须做一个替代品，代罪羔羊，来解决以色列人的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的长子不至于因为天使过的时候就把他们所有的长子给灭了。他必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必须做这样的工作，以致能够救赎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奴隶的生活而得着自由。因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所谓的代罪羔羊，他就是那一位来到世间要完成上帝救恩的那个预表。我想说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舍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是耶稣基督，我站在圣殿的里面，那我已经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你看到圣殿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摆设，还有献祭铜祭，还有其他的那个陈设饼摆设，这些全部都是什么？指向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那个要被杀的羔羊，所有所献的祭，所有的祭祀品或者所有的摆设都是什么？指着我。所以当他一想到这个，诶，这里所呈现的一切东西呢，竟然都是指向我，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里所预表的，这里所给予的所有的信息，这里所讲的东西都是讲我。因此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抓紧这个机会多一点问问那些牧师传道，问那些所谓的祭司教师，诶，到底是讲什么什么，你告诉我。他也捉紧这个机会呢，去了解他当要怎么样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一待三天。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培灵会啊，连续三天呢、没有人来了。以前呢80年代还有我们非常热心啊，90年代差不多了，20就是2000年没有什么了，2021世纪大概所谓的培灵会不能够举行了。耶稣追求他的信仰一待一问三天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对信仰也有这样的渴慕，是吗？我们也应该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并不是故意的不跟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回家，他也不是故意的不回到他的老家拿撒勒，不是的，他乃是深深的被圣殿所有的一切摆设，我们刚才所说的祭祀的，或者是献祭的事情，或者是至圣所，深深的吸引住，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将要完成这件事情。我再说，他想说他要去完成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他要惩戒这个世人的这个罪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正是一个12岁的孩子回答他母亲所问的，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 而当耶稣基督说出这一句话，我必须在我父的家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他是回答两个人的。一个是回答玛利亚所问他的，我是你的儿子没有错，但是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他回答的是那位坐在天上的上帝天父，他回答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的母亲，一个是他的父神。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说明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他既然是天父的儿子，他必须在圣殿的里面。他的母亲，父母亲应该反过来找他才对啊！大家如果有清楚的看到他所讲的，他对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找我？你为什么找我？意思是告诉玛利亚说，你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对吗？你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从出生的时候，从小到大的时候，你一直告诉我，我是从圣灵所感应的，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既然是上帝的儿子，我必然是在我父的家。你怎么说你不知道我在哪里呢？对吗？这是逻辑思考啊。所以他就问他的母亲，你为什么来找我？所以我们看到说，玛利亚并没有生气，只不过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玛利亚知道他是圣灵感应，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说，和合本的翻译说，我岂不知，你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意思告诉我们说，他的优先考量是他父的事，其他的事情都是 secondary， 都是什么次要的。同样的，我在想，今天我们都十二岁了，对呀、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都十二岁了，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什么诫命之子，我们都是立法之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在我们父的家，我们必须履行我们天父的旨意，我们必须常常跟我们自己这样说，甚至跟别人告白。我是什么？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告白我们的身份，告诉别人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虽然是邻家的儿子，但是我也是上帝的儿子，我必须在我父的家。我就常常想到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常说，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那些凡住在什么腓立比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告诉我们说，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两种的身份，一种是你住在腓立比，另外一种是你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时基督徒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下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我相信大家自己都有答案啊。哪一个重要？我们在第二点我们再详谈这个事情。当我在预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每当我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我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一直想到我必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在我父的家里面？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我是不是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弄到我精神紧张兮兮的。你一被讲长就会这样啊，因为我自己要讲这个事情嘛，我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到底是不是？是不是？我很恐慌，因为我好像不是在我父的家里面，我好像不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啊。这个我常常这样想，但是我在想啊，当我在沉浸的时候，当我在休闲的时候，当我在市场购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父的家里面，其实也是以父的事为念，因为父都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才能够完成的，完整的来做成他的工作。但是 我想我们必须常常把这件事情记在我们的心上，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第三节所说的，他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什么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上帝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常常想起自己的身份。你敢向人告白说你的身份吗？不单是这样，你是在你父的家里面吗？父的家在当时指的是圣殿，但是来到今天指的是什么？教会。我们是否常常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否常在父的家里面的时候想做别人家的事情？就好像我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往别人的家跑，爸爸妈妈每次说你是别人的孩子，对吧？我们就整天从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啊，就看不到我们的人影，早上啪就跑到邻家的家去跟他们哇溜荡，晚上才回来。爸爸妈妈说你是别家的孩子，都不管我家的事情，你都没有在家里面做家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做家务啊？有没有？家务的意思就是做各样的事工了、或者是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一张纸张，真的是哦，有一张纸张掉下去的时候，你会拾起来吗？那是你家的事情啊，这是上帝的家。而且我想这是我们所应该思考的事情。或者我们就像那个浪子，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家到处流荡。或者我们是那个长子，虽然在家里面却是一个故宫，完全不明白天父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这件事情。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顺从体制。我们以上已经解释了，当耶稣基督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他回答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他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到他真正的父亲是谁，那就是天父。他的心也已经开始以父的事为念，他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证明他自己有神性。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就像玛利亚所说的，你的父亲都非常担心来找你。你的父亲是谁？你的父亲他指的是约瑟。约瑟虽然不是耶稣基督亲生的父亲，但是他是谁？他是他合法的父亲。所以呢，耶稣基督既然是有这个合法的父亲，他就顺从了他的父母亲回到家里。耶稣基督没有违反上帝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秩序，他是按照规矩做事的人啊，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事情。他是神子，但是他也是人子，他把这两方面拿捏的恰恰好，就是非常的恰当。当然请大家容我再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故意不跟着他的父母回家，而是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极高的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他必须在他父的家里。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句话是非常的刚硬的，我必须的意思就是斩钉截铁的就告诉你说没有得商量，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他是认识到他跟父的关系，他也认识到他父给他的责任，他也应该回应这个责任，他必须以他父的家为首，那是理所当然。如果他不要这样做，这才奇怪。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不是讨自己的喜悦，而是讨上帝的喜悦，是要荣耀上帝的那个计划。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基督，为上帝而活。所以到了30岁以后，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大家发现吗？ 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过后呢，你看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都是父啊父啊父啊，我父啊，我要父啊，我赞美你父啊，他要向父祷告，父啊父啊，我以你的事为先啊、哦、不要用我的旨意，是你按照你的旨意，都是什么父啊父啊父啊，这是我们的主，父是他生活或者生命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们的确有人生的所谓的地上的父母，没有错，他是我们的亲生父母，但是我们有一位父啊，他必须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中心。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就晓得定下他的人生目标，不为自己而活。今天我们想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啊，新的一年开始嘛，今年是2023年1月，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人生目标我想我们可能就是要定一些更高的，但是以我们人性而言，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而活，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我们为别人而活，其实这只是口讲而已，骨子里面我们很难为别人而活、啊、是吧？甚至我们追求属灵的这个长进啊，是为了自己，我们讲一些属灵的话，其实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名声，这基本上都是自己，很少能够为别人。就好像我上一讲所跟他讲 others， 上帝是我们的那位大的 others， 是我们为他而活，他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是 others， 小的那个 others， 我们为他人而活，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讲，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还是乖乖的顺从他父母，跟他们回家。为什么呢？因为孝敬父母是立法的这个诫命当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还没有成年，他还是一样按照这个本分，那么来听从他父母的话。我想顺从体制，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讲顺从体制呢？原因是耶稣基督那一年是12岁，12岁能够做什么？你还没有成年呢、12岁你能够做什么？所以这个12岁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完成这个天父的旨意、就是完成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他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来做预备，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以致他一出道就能够马上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路加在这个2章52节的时候要加上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顺从体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请大家看第52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以及上帝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在这18年，整整的18年里面，他是安得在这个体制之下，他是受栽培的。我们看到说耶稣出道的时候是30岁嘛，12岁到30岁的时候大概有18年，这18年他做些什么呢？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谜，但是我们非常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承继了他父亲的工作，做一名的木匠，做一个孝子，他也能够在家里面照顾他的弟妹，做一个所谓的好哥哥、是吧？我们看到说他应该是这样，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出道的时候他所讲的那些的事情呢，跟犹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18年的里面已经完成了，就是过着一个所谓的平凡人的生活，能够非常彻底的了解他们的需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在属灵上也在社会上都负上他的责任，以致路加这样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上帝和人爱他的心不断的增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来效法我们的主，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没有错，但是我们也是某人的孩子，所以我们应该尽上我们的本分，在社会上也应该 做成我们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大家想想，当耶稣基督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并没有轻看他的父母，他也没有轻看他的弟兄姐妹，反而是做一个好孩子、孝顺的儿子以及好哥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不会轻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会的，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这个侍奉上帝来作为我们的借口，忽略我们的家庭。我再说，我们绝对不能够用侍奉上帝的这个作为借口来什么，忽略我们在家里面所应该负上的责任。大家听了很高兴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你千万不可以用家人作为借口忽略上帝家里面的事情，对吧？这是两种的极端，所以我们想要重新来思考这个事情哦。因为服从体制，我们不单单是指的是我们的延伸家庭，我们的父母，它同时也是指教会这个体制。我们也要服从教会，不要以为说我们只是来这里敬拜就好，其他的一概不管哦，不是的，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主。他除了顺从他的父母，他也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行事。他八天行个礼，过后呢，他还要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尽了什么呢？履行了全部的义，他都做尽了。身为人的，他都做尽了。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个信仰的反省：我们必须在我们父的家里，让我们看到信仰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必须在我父的家，我必须什么，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第一面。第二面是什么呢？我们应当顺从服从地上的体制，就是顺从我们的父母，还有呢顺服教会的带领。不过我请大家注意，我们第二的顺服是因为第一的关系。我们顺从父母，顺从教会的体制，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父的事为念，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父的家里。大家不晓得记得在十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吗？就是2023年1月5号、我们新加坡著名的一位科技才子沈旺富他突然过世了，很多人感到惊讶以及难过。我看到他的照片呢，就是照片当中拍的照片呢，他在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么一旁他引用了唐代诗人贾岛的这一首《剑客》这首诗的前面两句话：“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讲得这么铿锵有力啊！十年磨一剑，那么双刃未曾试。他其实后面讲说，今日把示君，那么谁有不平事啊？其实他基本上是讲他十年磨一把剑，然后你来试试看，他还没有出过刀，那试试看，那试的时候谁有不平的事情，我来替他解决。这样，那么呢？联合早报在2019年1月20号也替他报道了一件事情，但是他的那个论题呢，就是20年磨一剑。在这个20年磨一剑的那个文章的里面，他形容这个沈旺富，他为了他这个科技所谓的创新科技的所推出的那个新技术，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 Super X5，大家有没有买哦？那个森霸的听说很不错的，我很想买，但是有点贵啊，买不下手。 那个是很不错的 sound 吧，他那个他用了20年很艰辛的研究了。哦，我们看到沈万富十年磨一剑他成功了，他20年即使磨那一剑他也成功了，只不过他没有机会享受他的成果罢了。那我在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组织，那么常常听到，那么每一个有时间里面有受栽培，我们十年磨剑，你磨那把剑了吗？或者我们当中的已经有20年、30年、40年，那把剑是不是钝了？而不是磨越磨越利，是越磨越钝啊！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当以我父的家，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18年磨那一把剑，他一出鞘必须见血。哦，这个是武侠小说说的啊、哦。那把剑一出鞘一定要见到血才能够回来。我们岂不是应该是这样吗？你这把剑磨好了吗？我们今年要8队短宣队出去，我们感谢主已经有27人报名了。那么在座的当中可能还没有报名的，牧师在这里呼吁，请你把你那把剑拿出来，可能已经断了一半了、哦、啊那把剑磨利一点，我们出去为主传福音，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等一下就到德明堂去报名吧。牧师娘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告诉他们只是3天耶，拜五拜六礼拜，所以你只是拿1天 leave 耶，所以应该不是大碍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就去报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12岁所告白的那一句话，给我们带来无比的震撼以及无比的深思。我们求你让我们也效法我们的主，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样我们就能够顺从地上所有的制度，那么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交托，愿你的灵继续感动和催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